每年春夏各举办一次的广交会素有中国外贸风向标之称。据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今届的广交会自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举行，分别聚焦先进制造、品质居家和美好生活等题材。报道说，今次线下参展企业比去年新增近800间，总计超过30000间，其中工业机械人、智慧制造生产线等区就占了近400间企业，超过1500个展位，有很多人形机械人、无人驾驶产品是首次亮相。另外，根据人民网的统计，今届的广交会吸引到大约200个国家的境外采购商近250000人参观展览，更加是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来自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采购商占了 75.7%， 金砖国家占 20%， 中东国家占 13.4%， 曾经是中国出口最大买家的欧美国家就以 12.5% 的占比经盘活作。回顾一年前的秋季广交会，据财新网当时的报道说，相较于欧美采购商持续减少，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观展人数同比就增长近70%，占所有观展采购商的比重已经达到64%，事隔一年这个比例再次上升。在星期二开幕日当日，一名来自深圳的参展商 at Boston 外贸 show 亦观察到这个趋势。他在抖音发布视频说，一日落来他在自己的摊位前完全没有见到美国人、欧洲人，只有一两个，剩下的都是俄罗斯、印度和中东人。他又说，今年的采购商发达国家少，发展中国家不少，并且对价格敏感，令他这一种走高质高价精品路线的参展商感到吃力。因此他奉劝没有赶上参展热潮的厂商亦无需要沮丧。第一线参展商感受到外销冷的征兆，原因是因为广交会开幕前一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数据就不尽理想。据统计，中国九月出口只是年增 2.4%， 远低于八月份的 8.7% 增速，亦是四月以来的新低增速。同时进口亦只是年增 0.3%， 低过八月份的 0.5% 成长速度，亦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对此，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就归咎是国际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动能不足，以及部分国家频繁对中国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所致。但是他强调，这个是短期正常数据波动，中国仍然有信心实现外贸全年质升量稳的目标。不过从广交会反映的现况，分析家普遍对中国的外贸前景并不乐观。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副教授张宏远分析，明年上半年的国际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各国的厂商在采购上都谨慎落单。其次，11月初的美国大选结果恐怕影响未来美中贸易的走势。而此外，中国近期为了刺激消费，不断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猛印银纸的结果势必会冲击人民币的汇率。因此外国的采购商坐等人民币贬值之后再落单，届时报价会更低。张宏远说，据他所知，不少台湾厂商没有打算出席秋季广交会，但是中共九月底一反之前的消极，频频出台刺激政策，释出官方拉台经济的积极信号，才引起他们的好奇，决定去参观看一看，但是亦不会急着落单。
因为他的政策来得太晚了，如果早两个月的话，说不定我们就会去捡便宜。
张宏远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政策来得太迟，如果早两个月的话，说不定台湾厂商就会去执平货，所以这一波厂商多数都是观望，看看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报价有没有比之前更低，之后再去东南亚或者去印度去问价。张宏远说，德法两国都面临通胀的困境之下，欧洲经济不景气已经相当明显，对中国购买的力度自然放缓，而美中贸易战仍是打紧，美国一再对中国设下贸易壁垒，迫使中国只能够转向一带一路的低价市场，薄利出口求生存。但是他说，这些出口市场当中，除了以重工业为主的俄罗斯可以吸收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形成互补之外，其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乐意看到中国的货品低价经销，损及各国境内的产业。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桓亦表示，广交会客商结构调整并不利于中国出口的整体表现，因为从中东国家、金砖国家到一带一路购买力都远低于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的贡献有限。梁舒桓说，种种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例如九月底公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3， 不单止重回荣枯线以下，亦创下了去年8月以来的新低，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九月制造业 PMI 就报 49.8， 虽然是自从5月以来的新高，但亦是连续5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他说，雪上加霜的就是很多业者是说拎不到新的订单，一旦消化完手边的订单之后，未来一季的展望可能会更加恶化。中国电动车可能是少数表现亮丽的产业之一，尤其今年上半年出口畅旺。不过欧盟今个月刚宣布将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如果获得欧盟执委会通过，恐怕会再重挫中国外贸，因此车商全出都赶在各国加税之前尽快出货。梁舒桓说，面对美中贸易战和欧洲加征关税，不少中国厂商已经将产线外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去规避高关税，就连汽车大厂广汽集团亦传出将会在欧洲设厂。他说，随着欧美国家偏好短链化的趋势，亦即是供应链贴近终端市场，中国制造的概念亦面临变质。
很多的商品供应链都是呈现一个短链化，所以呢，中国从出口成品可能就变半成品。
梁舒桓对美国之音话，好多销往欧美商品的供应链呈现短链化，所以中国从出口成品可能就变成半成品，以后在某些产业上就不会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产线可能靠近欧洲或美国区域。美国资讯与策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就说，从美国市场的零售端可以看得出中国的贸易正在经历供应链重组的转变。他说，在美国贩卖的各类小商品过去清一色都是中国制造，但现在产地多数来自越南、印尼或马来西亚等国家。行百货公司也会看到很多印度样式的服装，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现象。
采购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应链呢确实在重组，而且呢现在已经基本上固化的。
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采购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供应链确实是重组紧，而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固定化。一个去中国化产业链建起来是很不容易，但一旦建成的话，想将它打破亦不是容易的事。李恒清分析，学界一般预计产业链转移大约需要两年时间，中国出口已经流失了近两年，所以欧美供应链去中国化已经成形，除非中国官员形容的这个只是短期影响。不过在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财金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认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出口占比已经逐年下降，而且低过投资和内需消费，所以出口疲弱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影响比往年小。但是就大国外交的角度来看，出口代表中国重要的面子问题，所以就算受制于人，中共仍然会是尽力推动。
他现在极力去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大家也在看在眼里嘛。如果你在全世界失去了地位，
朱岳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在极力拉拢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大家也看在眼里，如果你中国今日在全世界失去地位，那我们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还要靠你这边呢？不如去找欧洲美国。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面子问题、国际地位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